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法会圆满召开，师父祝台湾法会成功；苏格兰议会签署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一案；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祝台湾法会成功。明慧网于2012年11月18日刊登李洪志师父的新经文祝贺台湾法会。
台湾法会圆满召开。11月18日，来自台湾及其他国家的约75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一堂，于台湾台大综合体育馆召开2012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8位在亚洲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上台分享他们修炼后，如何以真善忍的法理切实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先他后我，为别人着想。不仅身体力行将修炼后的纯正美好带给身边人，也在不同领域中堂堂正正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任职隶属国防部单位的法务主管，也是现役的上校军官李先生说，在一次飞行伞的意外中摔断双腿，虽经3年复健，仍留下全身酸痛、不能吹风喝冰水的后遗症。修炼法轮功后，全身病痛一扫而空。李正雄分享了自己如何对照法理面对职场上的敬酒文化，如何先他后我，并在矛盾中提高自己，放下名利心、妒忌心后，自然升了上校，并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他将办公环境布置成一个真相点，利用便利条件让每个进到办公室的人都能明白法轮功真相。高雄学员林芳在分享自己利用出差的便利机会，在与中国大陆人合作接触的过程中，于饭局上铺开话题，面对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而在台湾出差的时候，他也总是带着大纪元时报拜访客户，向他们介绍神韵的美好。很多客户因此每年都买很多神韵票慰劳员工。有一次他打电话通知某位客户时，对方的弟弟正在医院急救，但这位客户仍然正念十足，表示神韵的票一定要买，而且他相信那时弟弟一定就会好起来。来自屏东的何秀娥分享自己帮助老年同修学法讲真相，他表示尽管老年同修打电话时连讲稿都念不清楚，但他们救人的心念一出， 大陆众生都能同样明白。而他也悟到，协助老年同修的这段历程，其实提高最多的还是自己。每位修炼者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也因此有着不同的修炼故事。借由法会上的交流，大家找出自己的不足，更加精进实修，完成自己的使命。来自越南的学员提到，这次参加法会的心得是，面对困难时仍要知难而进。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台湾的法会，第一回是在2009年，那年是越南学员首度参与台湾法会，那时只有四位来，之后每年都成倍数增长，这次大约30名学员来台湾参加法会。看到台湾学员们的付出，我非常感动。此前17日，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4个小时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排出法政天地及法轮图形，场面庄严殊胜。排次后又进行了集体练功，壮观祥和。
苏格兰议会议员鲍勃·多瑞斯议员11月5日在议会发起动议案，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并敦促联合国调查并终止这样的暴行。该动议案很快得到苏格兰议会内跨党派的支持，目前已有另外28位苏格兰议会议员签署支持该动议案。多瑞斯议员表示，我被这些发生在中国监狱里的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最严重的指控所震惊，我很愿意签署这份请愿书，并且我会鼓励其他人也签署。多瑞斯议员还说，一些在国际上受到敬重的人士们收集整理的证据已证实了这些指控，联合国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这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违反了联合国树立的最为基本的人权准则，我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这样的暴行。
11月13日下午，从加拿大来澳洲进行学术访问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出席了在纽省议会大厦举办的国有器官新书介绍和签名会，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器官暴行。纽省绿党议员杰米·帕克主持了会议。该书的参与作者之一，悉尼大学医药锻炼运动科学教授玛利亚·辛格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指出对这件事每个人都不能沉默。麦爵里电台的早晨节目主持人盖瑞斯·麦可瑞表示，国际上应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这就等于在延续罪恶，罪行会更加显著增长，因此我们必须站出来表达我们的关注。帕克议员最后总结说，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会议是第一步，今天有相当数量的纽省议员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听取了关于在中国活摘器官的问题。我们不仅听到悉尼大学辛格教授的发言，也听到麦塔斯先生的关于活摘器官收集的证据是真实的。这个暴行必须停止。
11月17日，在澳洲墨尔本市中心的著名景点王子桥的一侧人行道上，法轮功学员展开了主题为抗议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横幅和展板，同时播放关于10多年来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对无辜善良民众实行泯灭人性的残酷迫害的真相。人们或驻足仔细阅读或聆听，或欣然签字谴责暴行。西人女士艾伦主动过来签名，因为内心的震惊和难过不禁流泪满面。他表示，曾在中国大陆居住了1年，真难以想象这种罪行正在发生。艾伦说，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制止活摘器官暴行。原本急着赶路的年轻音乐剧作家迪恩在途中停下来签了名，他告诉记者，多年来很多次看到法轮功的抗议活动，虽然不知道一个签名能起多大作用，但为了基本人权，希望能尽微薄之力。
美国阿拉斯加电讯报11月18日报道说，法轮功学员站在台北101大楼外，静静地举着揭露中共酷刑的巨大展板。报道说，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几年的迫害。在中共十八大期间，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文章说，很难统计出到底有多少名法轮功学员受到关押。不过，美国国务院去年表示，中国劳教所中官方记录的25万被关押者中，至少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估计，在关押中受到酷刑折磨的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法轮功学员。他要求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
妨害法轮功学员在台北101大楼前行使言论及表达自由的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俊，近日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决以共同强暴妨害人行使权利，处有期徒刑两个月，得一颗罚金处短。律师朱万奇则表示，两岸无论如何密切交流，绝不允许中共收买的外围组织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谎言、暴力从中国大陆输出到台湾。台湾不是中共流氓黑帮无法无天的地方，不会坐视这些不肖分子侵害台湾的自由和法治。他鼓励台湾各界及司法共同捍卫台湾民众的宪法，赋予法轮功学员言论表达、宗教信仰、集会自由的权利及自由。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农安县二三十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长春市刑警队和农安县公安局从11月2日晚开始非法抓捕并抄家抢劫。现知道被劫持的学员有农安县炼油厂的刘伟、季胜利、吴思、张淑丽、张国珍，实验高中教师冷小丽，刘伟的妻子，农安县医院医生小常，卫生所医生杨红彪，南街有个79岁的老郭太太，古城派出所警察刘安坤。现在他们被关押在农安县5公里看守所和拘留所内，恶警不让家人见面，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得很严重，刘伟被打得最重，据说恶警已经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3个月了。
据初步了解，湖南省岳阳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钱粮湖曾山敬老院洗脑班，其中有70多岁的李年春、60多岁的蔡爱莲与朱春秀、任喜云、李孝云、罗继川、钟浩翔、王汝珍、欧霞秀、戴作兰、邓红秀、王本菊、吴习珍等13人。李年春老人绝食反迫害，时至今日已经好多天了。11月3日上午9时许，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彭长华暗箱操作，指使君山区国保大队、钱粮湖曾山派出所、梁新堡派出所、采桑湖派出所、各司法所、曾山巡逻队，分成两组，分别乘车对居住在岳阳及君山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送洗脑班迫害。
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法轮功学员陈静茹女士，自1999年720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绝食反迫害187天，期间被灌食后被迫流离失所8年，在中共人员不停的骚扰和恐吓下，于2012年10月24日含冤离世，年仅49岁。
河南省济源市芷城镇北孙村农民翟家忠老人77岁，他仍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11年10月中旬被协党村长赶回到已经遗弃10数年的深山沟破窑洞中。山中生活条件极度恶劣，衣食短缺，健康受到极大损害，于2012年8月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精通四国语言的翻译遭冤狱十年，家人判归。甘肃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翻译法轮功学员韩旭精通四国语言，山东大学硕士毕业后曾长期在德国工作。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因坚持信仰真善人而多次被残酷迫害，非法判刑十年，被关入陕西省渭南监狱，现在冤狱即将到期，请大家关注。12月20日是非法判决书上的到期日。其实韩旭是02年5月被兰州中共国安之徒绑架，到期也应该是2012年5月。在这期间，韩旭没有获得一天自由。2002年，韩旭曾被兰州市公安局秘密关押在兰州金泉宾馆518房间，由六个社会闲散人员看押，期间被频繁施以暴力折磨、殴打、电击，被强迫戴上背靠脚镣，以一个固定的姿势长时间坐在地上，并且不让睡觉，仅仅供给少量的水，致使两手腕被严重烤伤，臀部溃烂，并出现严重的幻觉和神志不清等状况。渭南监狱是臭名昭著的惨无人道的邪恶黑窝之一。陕西610陕西省监狱局在2005年11月把陕西省各监狱迫害的所有男性法轮功学员全部集中关押在陕西渭南监狱，他们采用种种恶劣手段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崇高信仰，韩旭不配合恶人而多次绝食，每次几十天，被插胃管、被拷打，对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上述情况只是搜集到的小小一部分。作为在渭南监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最受恶人重视的监管对象，十年来韩旭所遭受的迫害无法想象。韩旭的亲人除了80多岁的老父亲，再就是早已成家的50多岁的姐姐，都在甘肃白银市。希望所有看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用正念加持同修，用行动解体邪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兰州和西安的同修更是责无旁贷，用各种方式唤醒不明真相行恶者的善心，制止其行恶，让受迫害的同修早日摆脱旧势力的魔掌，汇入正法洪流中来。
追查国际发布塑化人体标本尸体来源的调查报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11月13日发表了关于塑化人体标本尸体来源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大量的证据揭露了中共利用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等人类尸体塑化成标本牧取暴利的罪恶。该罪恶始于2000年以后，正是中共对不放弃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迫害与虐杀的高峰期。追查国际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共中央政法委前后任书记罗干和周永康主管的中共公检法系统，既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主要部门，也是新鲜尸体的供给部门。薄熙来和古开来都是主要涉嫌罪犯，被非法抓捕而没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便是塑化人体标本的这一罪恶行业获取新鲜尸体的主要对象。证据还提示有其他被害的意见人士。在中共操控的国家部门的扶持下，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后，或者是被利用做人体死亡过程试验后，尸体被塑化成人体标本，贩卖到世界各地。中共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尸体加工基地。
律师介入，大连恶警炮制的案卷被检察院退回。据明慧网报道，7月6日被绑架的14位大连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后，目前已有10位亲属为自己的亲人聘请了北京律师司法介入，为亲人伸张正义。律师司法介入后，现全部案宗已被检察院退回中山区公安分局。14位法轮功学员马瑞田、车中山、潘秀清、王守臣、王健、佘月、郝月山、王宇、刘清涛、朱成前、 严金华、李胜杰等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7月6日，大连市610政法委、公安、国安伙同街道社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绑架，主要针对参与安装新唐人电视的人员，近百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抄家。据悉，大连律协一度阻挠北京律师接见当事人，被律师在微博公开其非法行为。大连律协自知理亏，现以北京律协协商，自此取消外地律师来大连登记才能接见当事人的无理规定。目前，北京律师已经依据法律获得了与法轮功学员相关的全部法律文件，并破除了大连看守所的百般阻挠，见到了自己的当事人，了解到了7月6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部分情况。大连看守所一直对外封锁真相，律师司法介入后，现全部案宗已被退回到中山区公安分局。
本周2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32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明真相的世人感叹，知道的太晚了。我在医院工作，见证了很多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事例。一次，一个农村男性患者得了突发耳聋，来找我就诊。经问诊得知，他的病是家族性的，其兄妹五人，已有两人完全聋掉了，都是在50岁左右发病的。患者很害怕，到处求医，可收效甚微。后经朋友介绍，他们夫妻俩就找到了我。我想只有大法能救他，于是给他们详细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被迫害的真相。我告诉他们，中共的喉舌媒体污蔑法轮功，撒的是弥天大谎，是害人的。现在全世界都有人在学法轮功，95%以上的人身体都好了，甚至有的癌症都好了，就看人信不信。如果你真的相信真善人是最正的最好的，不妨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退出迫害佛法的邪党一切组织，就会有奇迹发生。不过得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信大法。夫妻俩都表示相信大法，并且都退了队，还问我用烧香吗？我为他们的诚意感动地笑了。3天后，两人来看我，非常激动，说两只耳朵都能听到声音了，不用喊就听到了。他们还给我带来了自家种的苹果，表示谢意。我说，让我们感谢大法师父，永远记住大法好，会遇难成祥的。有一个患者得了子宫肌瘤，因没钱治耽误了，导致大出血。来我们医院检查时，血色素只有5克，不能手术，得先输血，一天输一次血。他一边输血，我一边给他及他的家人讲大法救人的故事，3口人都非常相信，最后都做了3退，全家人一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他丈夫的咽喉炎先好了，问我是不是念大法念好的呢？我说，你不信吗？他连声说，信，信，绝对信。哎呀，知道的太晚了。他妻子输了2天的血，血色素上到7克，可手术需要8克血，但他家里实在没钱了。我和妇科主任商量，术中备个血给他做吧，家属愿意承担风险。主任同意了。 我借给家属2000元人民币，嘱咐家属如果术中需要输血，就用这钱救命，如果平安顺利，术后就把钱还给我，并告诉患者术中什么也别想，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字。结果手术非常顺利，患者第二天就能下地，第五天满病房走。大夫说，不贫血的还不能动呢，这贫血的倒满地跑，真奇了。患者一周后出院了，夫妻俩捧走了一本转法轮。
不明真相的恶警书记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中共的一些各级官员，尤其被中共当作工具的警察，各级中共支部书记为了个人私利泯灭良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目前全国各地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遭恶报的事例大量出现，他们或死于癌症，或车祸，或祸及家人，或被中共利用完了判刑。不明真相的人往往把他们当成偶然的，然而善恶必报是天理，从古到今都在遵循着。让您知道这些，是想让您认清邪党的本质，为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希望遭报和还没有遭报的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停止作恶，给自己留下一个得救的机会。
吉林省白山市恶警陈永俊遭恶报。11月8日，吉林省白山市法轮功学员张志成在白山市长征路向路人介绍真善人时，被巡逻至此的恶警陈永俊非法带往派出所，以扰乱社会治安罪非法关押于派出所，对张志成施以极其残暴的手段进行洗脑转化。然而善恶终有报，11月14日，陈永俊在早晨上班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青年从后面撞倒，后被送往医院，到目前还未苏醒。据现场交警了解，骑摩托车的青年没有发现有饮酒骑车情况，摩托车也未发现有异常情况。那位骑摩托车的青年说，当时不知什么原因使他加大油门，根本没有减速的念头。陈永俊，男，现年45岁，是白山市巡警支队副支队长，应在前几年迫害法轮功弟子中充当先锋，迅速被恶警部门提拔为副支队长。此人经常到监号教唆犯人殴打大法弟子，同时极其恶毒地发明了很多残忍的体罚办法，用以折磨大法弟子，逼迫他们写三书，对拒绝写保证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电棍电击，对敢于发表政治言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隔离，单独关押在光线阴暗、空间狭小的小号，中午、晚上不许睡觉，轮流灌输谎言。陈永俊还经常以让劳教人员与家属会见、减刑和安排轻松工作为由索要贿赂，如果目的达不到，陈永俊就会打骂他们。因为陈永俊手段残暴，使绝大多数服刑人员敢怒不敢言，对他恨之入骨。
吉林省农安县村民撕大法粘贴遭恶报。吉林省农安县烧锅镇某村民张某，2001年因不明真相撕毁大法粘贴，上写有谁撕谁接谁遭报的警告。他一边撕一边说，我就不怕遭报，我就不怕遭报，说了好几遍，一共撕毁了5张。不长时间，张某去太平池水库摸鱼，被看鱼的人当场打死。后来法医来鉴定时，把其内脏器官摘除拿走了。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肖尚基遭恶报。肖尚基，男，原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黄刘村中共协党书记。1999年720，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大法时，肖尚基紧跟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对上级恶告说黄刘村是重灾区，还配合邪党安排人监视每一个大法弟子，导致该村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迫害，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2001年，肖尚基确诊患了脑瘤，于2002年不治身亡，死时才50多岁。
黑龙江省黑河市遭恶报案例。孙吴县主管伊利 五大连池风景区派出所所长张晓明暴病身亡。黑河公安局杨其勋、五大连池风景区公安局宋卫东遭遇车祸，分别伤残死亡。五大连池风景区公安局派出所所长毕振江患重病坐上轮椅。以上五人迫害法轮功比较卖力，终遭天惩。善恶有报，天网恢恢，请您做出明智的选择。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0月16日至10日和11月7日至11日，真善忍美展在日本广岛县民文化中心和20日是美术画廊举办。美展吸引了许多主流社会人士和艺术界人士前来，很多人表示要把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告诉周围的人。开幕式上，县议员代理石桥林大郎表示，广岛虽然一直倡导和平，实际上对于在中国发生了这么多残酷的迫害，广岛市民县民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尽可能的每个人都做一个活传媒，把法轮功以及这么多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的讯息传递给家人及周围的友人。
印度海德拉巴市的法轮功学员近日前往纳拉辛哈雷迪工程学院弘法，学院的院长邀请学员向300名一年级的学生介绍法轮功。学生们学习了五套功法，并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之后，法轮功学员又拜访了 GB 工程学院的主任，向150名学生弘法讲真相。学生们反应热烈。一个月后，该主任又邀请学员向医药系学生弘法。学员还遇到了印度政府下属的南环铁路培训学院的院长。院长在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后，邀请学员向70名在培官员弘法。这些官员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和对健康带来的益处后非常高兴。
澳洲虚拟法轮功学院在伊氏活地区举办讲真相活动，进一步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年轻小伙子卢卡和爱德华接过真相资料后认真阅读，他们接过真签表签字，并非常感慨地对学员表示，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住在伊氏活附近的法轮功学员艾美说，前几周他去了越南电台公益募捐活动，请主持人给他几分钟时间上台讲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在场的200多人争先恐后，几乎都在争签表上签了字，很多人都踊跃过来和他拥抱表示支持。有的人说，你不孤单，我们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将帮助你们呼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连大法弟子普梅的文章，静心学法是修炼提高的关键。当认识到修炼提高缓慢的原因是学法的力度不够时，我就决定开始抄法，一笔一画没有随心所欲，而是尽量排除杂念，处于静心状态，只要有时间就抄，过程中克服所出现的阻碍，例如困、乏、累、眼花、着急等，直到此状态消失才停笔。每天只要有时间就坐下来抄法。现在虽然第四讲还没抄完，可是却感到以前存在的和没认识到的一些问题现在都有所改变。第一讲刚抄不久，有一天正抄着，脑中突然清晰地认识到以前不愿学师父讲法的某一章节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在阻碍。它是过去众生不知道宇宙中有法，不知道有师父时的表现，只局限和停留在自我生存的境界范围内的能力和认识。如今师父要正法，当我们相信并做出正确的选择后的表现，就是学法修炼。提高的表现就是不断地改变以前的思维，不断地再认识。随着自我原有的一切不断地改变时，也是生命在向更高层次迈进，天体众生得以救度的体现。如果不学好法，不向内找，就无法改变自我旧有的一切，这一切会对正法起到阻碍作用，也将使众生无法得以救度。在这个空间的表现就是矛盾、干扰等一切不正确状态。例如讲真相当中，众生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同修间互相排斥，各自为政，坚持自己，正视自我等。认识到这些后，感觉自己的容量在加大，被一种平静而祥和的能量所笼罩。接下来在抄法时一直能看到那个我，它变得很小，体会到只有坚持学好法才能完全解体掉。紧接着又找到了追求幸福生活，在大法中得好不想付出的执着，求安逸中滋养着懒魔。正苦恼时，以前组建集体学法而且离开很久的同修又回来了，我们又重新开始互相配合，共同促进。而且在抄法当中还看到让自己表现得如痴如癫、无所适从的原因是情在作怪。当从思想中真正认清它不是我后，感受到自己与一种厚厚的物质层在分离开，并伴有一种解脱感。在接下来的抄法过程中，总是能体会到有一种厚厚的东西在自己的空间场中往出推，就像推土机推土那样。另外还有一些一闪而过记不住的思想改变，还有一时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体会。现在才抄到第四讲，在短暂的加强学法过程中体会很多，法的威力不断的展现，体会最深的就是学法的过程本身就是在修炼，怎么样能使自己的心静下来才是最重要。只要能静下心学法，遇到事情就容易向内找，从一丝一念中洞察不足，想起师父讲的法。上两周某同修说，甲同修似乎对我有意见，是听乙同修说的，并劝我不要在意。当时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认为甲同修说的对，并告诉某同修要和乙同修向内找，我以前没有这种表现。某同修走后，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自己刚才的思想动态，发现 没有因为假同修对自己有意见而动心，而是在要求乙同修向内找的原因，是因为乙同修是新学员，认为他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执着心，潜意识中存在的是自己是老学员，对新学员有一种藐视心理，所以总是能看到新学员的不足，摆出老学员的架子和资格来对待新学员，而不是慈悲地理解对方，善意地去交流。当找到这些后，再看乙同修时，竟然发现对方很善良单纯。接下来的表现是，以前我有很多不被人理解的地方，而乙同修却能在法上认识，同时还感受到中共邪党九大邪恶基因之一剑在我们的空间场中被解体，自己在向内找方面又有了新的开始。上周我们学法小组又集体看了一遍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体会到了师父在给我们往下拿不好的东西。在看明慧交流文章时，认识到自己在向内找时存在着怕被迫害的自保心理，一直在承认迫害中和邪恶讲条件，认为只要向内找他就迫害不了了，只要向内找就安全，最后导致自己找不到执着就开始感到不安。之前只看到自己有怕心，可是总是解体不了。当认识到这些后，原来存在的那种无名的压力没有了，在解脱感中体会到正念在升起。大概又过了一两天的时间，得知有关部门又要查房证，因为曾经一度流离失所，所以心里不由得又开始犯愁，像以往一样思索着对策。正想着，发现自己的思想念头不对，我怎么上来就认为这是邪恶要如何，却没有想到师父呢？既然早就悟到是师父安排买的房子，是由师父保护才摆脱魔爪，怎么没想到今天这事是师父在帮我提高的呢？这不都是师父在说了算吗？自己这不是在用负面思维想问题吗？这不是在承认邪恶，承认迫害吗？说深点，这不是在求吗？当发完六点正念后，我的思想比先前清晰了，悟到师父是利用邪党的机构在帮我走出被迫害的阴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走出那种畏畏缩缩的党文化作案心理，做一个洒洒脱脱行住在世间的大法徒。认识到这些后，释放的感觉油然而生，感觉空间场比以前又清朗了，自己仿佛从一种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到身心轻松，头脑清醒，正念在加强。事后决定按正常要求处理。第二天的早晨，亲人突然打电话来说，查房证的事是他弄错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清醒正念保持正念一文的补充交流。看了同修的文章，不由得想起前一段时间发正念的一次经历。由于被旧势力及其邪恶因素钻空子的事是屡见不鲜，但好像不是大法弟子都很重视，漏洞积少成多，变成了大窟窿，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从而大法弟子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于是我发正念，看看能不能清除钻大法弟子空子的旧势力及其邪恶因素。发正念中，我看到钻大法弟子空子的多数是蛇等低级生物，他们专门在大法弟子的漏洞处放毒，以干扰和破坏大法弟子的正念。只要动摇了大法弟子的正念，他们就能放大漏洞， 从而旧势力及其邪恶因素抓住大法弟子大的把柄，迫害大法弟子。在这个空间表现就是大法弟子的执着心被放大，不向内找邪物或失去肉身。在发正念中，我还听到旧势力说的话，他们说你要来清除我们，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师父还利用我们呢？我浑身一震，正言道，是，但你哪知道我们师父的安排？我们师父还说过，因为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场迫害，北美巡回讲法。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的迫害。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又说，我们大法弟子是要成为新宇宙的生命，你们是旧宇宙的生命，你们无权干涉我们，你们干涉我们也就是违背旧宇宙法理。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做的，和你们旧法理不同，即使我们同修做得不对，也只能由我们师父管。难道你们连最基本的不二法门都不懂？我说完，他们也无言以对，就退去了。师父在正念除黑手中说，这些黑手参与了所有大法弟子从入门开始到现在一切大小事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中所有情况的干扰，无孔不入。我悟到通过发正念清除钻大法弟子空子的邪恶因素，个人觉得还是有用的，因为只要清除那些邪恶因素，没有了邪恶的间隔控制，就能够唤醒同修的正念，能从法理上认识自己的不足，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要去的执着心，从而加强自己的正念，就能够排除干扰，而非邪恶迫害了你才去向内找。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不给旧势力因素喘息之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中共邪党的一切因素定要除恶务尽。最近随着中共邪党的十八大的结束，那些平时对中共内部的所谓改革派抱有幻想的人希望破灭了。在此前后，全国各地很多同修被骚扰被迫害，为啥在政法快要结束的历史时刻会出现这些干扰呢？是不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呢？那日我在打坐中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景象，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就像被打散了的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些看上去都像冬眠了一般。可是当一个修炼人觉得其党中的某个人想改革，想清除那些对百姓犯下罪行的人，来表现邪党勇于承认错误的时候，那些处于冬眠的邪恶就会一下子活起来，其邪恶程度膨胀好多倍，一下子钻入该修炼人空间场之内，疯狂地吞噬和残害他空间场内的众生。在人间表现就是该人在身体上或者生活工作上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和迫害，甚至他们控制邪恶的人对该人进行抓捕迫害。彻底的清除邪党是师父所要的，那么我们怎么在思想中有他会改良会变好这一极其危险的想法呢？很多人会说，我们也不期望他会改良会变好。可是很多人十分热衷于关心胡某针对江派的血债帮的清除方面的消息，觉得胡温或者习李在十八大后会如何如何。这本身是什么？就算胡温或者习李会那样做，那也是他们自己个人在选择了良知和将功补过呀。更何况就算他们那么做，其实根本目的也是在维护中共邪党。那么我们修炼人如果热衷于这方面的新闻的话，那无形中就觉得中共勇于改正错误，那这是正念吗？师父说，只要邪党还存在， 它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保持清醒。我们学了大法的人真的应该在这个方面清醒了，特别是做媒体的同修。记得2001年元旦之后，网上传出小道消息说中央要给法轮功平反，同修都十分的高兴。结果不出两个月，天安门自焚伟案出现，一时间黑云压顶，群魔乱舞，类似的教训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作为修炼的人，我们只有无条件的按照师父的要求来做，那才是对自己和众生与大法负责。让我们牢记师父的话，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保持清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是为了修炼的提高。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在修炼的路上跌跌撞撞的走到今天，全凭师父的慈悲呵护、及时点悟和同修那无私的帮助，以及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使我走过了一个个难关。仅举一例，前几天我看到明慧周刊5627的请注意清除另外空间对自身的干扰迫害的交流文章，对我启发很大，觉得像雪中送炭一样那么及时。很长时间修炼状态不好，打不起精神，对修炼好似有负担。我也知道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周围的同修也都向内找，各自找出很多心，我也找出了许多执着心，觉得越找越多，越找觉得离法要求的差距越大，有跟不上的感觉，越来越自卑懦弱，对修炼没了信心，法学了不少也不入心，同修切磋也悟不准，不知悟在哪儿，真是不知所措。看了同修这篇文章，顿觉跟我相似，这是毁灭性的削弱我修炼的意志，使真我埋没，主元神挺不起来，像个受气包，多么可怕。我修了十几年怎么修成这个样子。我马上看同修文章中说的那几篇师父的经文，忍无可忍，道法正念的作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的法使我顿生正念，突然明白好多法理，语言难表，感到主元神冲出来了，直冲天顶，无边无际。我为什么找成了那样不好的状态了呢？那是用人心找人心，用人心看待自己的差距，而不是用法衡量对照，使自己提高上来。越找越没信心，就像师父说的，你们要清楚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是严肃的修炼呐。心得交流会是为了学员提高和宣传大法，不是宣传我们的学员以前如何的不好，是讲针对大法的修炼，不是倒什么脏水呀。精进要旨，清醒。我是用人心找毛病，找多了生出了自卑懦弱的心，使邪恶钻了空子，想用这种方式把我毁了。不但家庭磨难多，自身身体也有干扰，这全是假象，不能承受不该承受的迫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看到自己的不足就是提高的开始。这些天坚持长时间发正念，状态如初，身体轻松，没有什么压抑感了，正念出来了。我是主佛的亲传弟子，感到无比幸福，感谢师父用这种形式点悟了我。弟子用语言难表，唯有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才能圆满随时还。
有一位师父 江川中上人留思真言，那是佛陀留下的慈悲的眼泪，因为中国天儿女坠落在尘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